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我们同样为您请来蔡伯恩牧师。
福音的中心信息是，神说，我赐给你们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白白的礼物，只要你们凭信心接受就可以了。凭信心，不是凭表现。
想象一下，你送人圣诞礼物，对方接过礼物之后，竟然拿出支票簿来，要把钱还你。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了。我是方华，牧师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送给我们救恩的礼物，是我们不能赢取，也无力偿还的，完全是主耶稣的赐予。今天我们要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。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宣称自己是生命的粮，从天降下，赐人永远的生命。
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25节开始看。群众在海那边找耶稣，就对他说，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群众接着又问，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些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好，接着然后在底下的经文，耶稣重申他的意思，指出一个关键性的真理。在第44节，耶稣进一步解释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 各位朋友，我要问，到底人得拯救是人的责任，还是神的责任，或者是两者的责任呢？当耶稣谈到相关问题时，第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哇哦，这太可惜了。当跟随耶稣的人看见其他人离开了，有什么感受呢？心里又有什么疑问呢？如果我选择耶稣，有一天我会失去他吗？如果他选择了我，有一天也会失去我吗？跟随耶稣的人心中没有什么把握吗？我想为了避免纠缠于各种神学理论，我们应该首先对耶稣说的有一个简单的图像。我们举个例子，记得当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跟他们一起过降临节，预备迎接圣诞节的降临。每个晚上我们都会聚在一起阅读关于弥赛亚降生的预言。我又让孩子们把不同的动物还有人物放在耶稣降生的马槽的房顶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孩子们长得都很矮，而马槽的房顶很高，他们没有办法把动物放在上面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他们玩升降机的游戏。他们的爸爸可就是升降机，他们一个一个的坐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把他们升高，他们就可以把动物放上去了。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直到有孩子埋怨说，哦，爸爸太快了，我还没有把小动物放好呢，你抓紧我，你抓紧我。朋友，耶稣同样对我们说，放心，就算你手没有抓紧我，我仍然紧紧地抓住你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失去对他的爱，不再爱他，但是他仍然紧紧地抓住你，他的爱强而有力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正好证明这一点。经文描述神慷慨的爱。经文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耶稣和群众说话。群众刚刚看过耶稣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又看见他在加利利海上行走，所以他们从湖的那边过来找他。他们在第25节问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儿来的？第26节耶稣回答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耶稣回答的十分坦白，群众寻找的并不是赐礼物的主，他们要的是礼物，他们寻找的不是弥赛亚，而是免费的饭票。你们为什么找我呢？因为想要更多的面包。你们在意的不是我，不是弥赛亚，也不是救世主，你们只在意是否有食物填饱肚皮。我想，如果你是耶稣，恐怕你一定很生气吧。但耶稣并没有生气，他很慷慨。虽然他清楚群众寻找他的原因，在第27节还是不忘劝告他们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这些百姓要的是面包，但耶稣给他们的却是存到永生的食物。就是说，你想从我身上得好处吗？好，我慷慨地赐下从天而降的丰富恩典给你吧。我要赐给你存到永生的食物。请相信我，我说的话是真的，因为在我身上有神的印证。不管是好管家的印证，乃是从天上而来的印证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直显明是神差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也是神赐给他教导人的话语。如果套用到现代，就等于说不管是华盛顿苹果或者是苹果电脑，我们都看见这个产品上有公司的标记，有公司的印章，意思是产品有保证的，生产商做出承诺，产品是优良的，是真的。换句话，耶稣是说，我是值得你信靠的，我要免费赐你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物。第27节他又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百姓问耶稣，我们要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？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。 记得来求耶稣的一个年轻富有的官吗？他问，主啊，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？耶稣提醒他，永生不是靠人可以换取的。还有那位在井旁边遇到耶稣的女人，各位还记得吗？当他听到主要赐人涌到永生的活水，他开口祈求说，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呢？我应该在这座山上敬拜神，还是在别的山上呢？而耶稣一再强调，我赐给你的是一个灵，关键不在你做什么，乃是神为你做什么。我们再回头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，那些群众问耶稣，我们要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呢？耶稣回答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。只要信，不是靠自己努力工作，乃是出于神奇妙的作为。信什么呢？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福音的中心和基本信息。神说，我赐给你永生，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赐给你真正的满足，不是这个短暂的世界所能给你的。我把耶稣赐给你，是白白的礼物，只要相信就得永生。这真是非常的简单。刚才我说我跟孩子玩的升降机的游戏，如果我说，好吧，我把你举起来，但是你要把某种指定的动物放上去，他一定会瞪大眼睛抗议说，哦不，爸爸，这太难了，我还做不到啊，我还是个小孩子。的确，孩子还小，所以我只是告诉他们，你们相信爸爸，爸爸一定会把你们举起来。这也是耶稣对我们说的话，他没有其他要求，他只要求我们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单单的相信耶稣，耶稣就赐给你永生，赐给你丰盛的生命。你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或是成就来换取永生，而是依靠我。听众朋友，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我到过某一个不太欢迎宣教士的国家吗？我们沿途受到很多人的监视，他们一直有人跟着我们，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，确保我们没有做超越界限的事。他们虽然没有跟我们说话，但是已经成为我们旅途的同路人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几乎忘了他们的存在。他们就像是球场上的裁判，你专心的踢球，就把他们给忘了。后来他们更不见了踪影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其中一个人又出现了，他跟我们一起坐在餐桌上，我们在吃饭前献上感恩祷告，然后我又跟其他牧师交流不同宗派有不同的感恩传统。其中一位领袖笑着说，啊哈哈，我最爱的小孙子变成了哲学家了，去年感恩节我叫小孙子把面包传给桌上的人，他竟然双眼望天，摸摸下巴思考说，把面包传开，什么是面包啊？我们都笑了，但是跟我们一起坐着的那位朋友他并没有笑，也没有什么表情。但是针对刚才小孙子问什么是面包啊，诶，他本能的反应说，是神的话。什么是面包？是神的话。这位一直监视我们的朋友向我们表明自己的信仰，原来他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啊，他是一位基督徒。当然他一直隐藏自己的信仰，从不在人面前公开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确信神的话是生命的粮，是由神供应的。神为我们差遣他的儿子降临人间。我常常在节目里强调，如果我们依靠的是自己的表现、自己的成就、自己的品德，我们就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得救了，是否一定可以上天堂。耶稣说，你要相信，信神所差来的，你所做的事不可以使你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。有人问，哦，请等等，我们生来就是犹太人，又一直参加教会，可是朋友，这个身份常常参加教会这项活动，也不能使你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。好，到了第六章三十节，群众开始质问耶稣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了什么呢？他们更向耶稣发出挑战，他们说，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如同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。这些群众从湖的那边来找耶稣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食物，是为了找吃的。耶稣劝告他们说，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碌，神会从天上赐下粮食供应你们的需要。群众问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？摩西在旷野如何如何？摩西在旷野到底给他们什么呢？他们说，摩西给他们粮食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也要耶稣给他们粮食，他们才会相信。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讽刺。他们问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可以相信你呢？朋友，昨天他们不是还看见耶稣从小量的饼和鱼变出足够叫5000人吃饱的食物吗？当时的男人就有5000个，还不把小孩跟妇女算在内。粗略估计当时起码有足够的食物，应该让20000人填饱肚子吧。这些面包和鱼都是出自耶稣的手，是耶稣行的神迹。他们都看到了，他们也吃了，可是他们现在却来问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？哈哈，这就好像在感恩节之后，你突然问妈妈，为什么我们没有火鸡呢？哦，天哪，火鸡不是给你们在感恩节给吃掉了吗？你忘了昨天发生的事了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预备足足有20磅重的大火鸡，我们在感恩节一起享受的。可是你现在竟然问，为什么我们没有火鸡呢？耶稣大概也会问，你问我行了什么神迹，难道你们不记得了吗？幸好耶稣并没有生气，他提到神的慷慨，他一定供应我们的需要。神提供了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提供的东西。第32节，耶稣对群众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，是天上的父把真正的粮赐给你们。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相信我就能站立在神面前。耶稣的意思首先是，生命的粮是从神而来，不是从你而来。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全部仰赖神的供应，不是由你供应。就如同神在旷野赐下玛纳，就算我们吸一口气，我们得以存活，都是仰赖神。神的手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当百姓听见耶稣说，使我们存活的生命之粮是从天上降下的，他们立刻要求，哦，主啊，常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吧，把天上的粮赐给我们。耶稣在第35节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朋友，耶稣要他们明白，他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生命之粮，他就在这里，他会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是我们无法满足自己的。我就在这里，各位听清楚，不是你们供应我，不是你们烤面包填饱自己的肚子，而是我供应，我在这里。神希望你确信他对你的爱，他的爱在耶稣身上显明，耶稣就在这里。宇宙的创造主，天上的王是何等爱我们，所以他来到人间，变得和我们一样的渺小、肮脏，生于马槽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恶过犯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不就是爱我们的证据吗？还有其他的证据吗？这就是证据，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话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 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《我是生命的粮》。牧师，你提到要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就要信耶稣，不是靠自己的表现，是靠耶稣。那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呢？
我的答案，不是。你一定猜到吧？或许你应该问，那么我怎么样把我所做的事情变得有意义呢？诶，问对了，朋友，发出正确的问题很重要。这是我想起一些很好的问题。在世界性的改革运动开始的时候，福音的更新来自荷兰教会发出的问题。教会试图训练孩子来回答当时很多人提出的问题。我们是凭信心接受恩典得救，不是靠自己的功劳，为什么还要做好事呢？对呀，朋友，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好事呢？
问得好。
如果完全出自于神的恩典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事呢？答案是，我们要用自己一生报答神的恩典，使神得荣耀。所以，我做好人好事，不是为了赢得神的恩典，因为我所有的德性在神面前，不过是一块肮脏的抹布，不能够为自己换取救恩。我这样做是为了报答神对我的爱。我相信神是我的天父，他爱我们，他也喜欢收到我们献上的这小小的礼物，所以我们会行善，建立德行，作为礼物献上。我们希望我们微薄的力量使神得荣耀。我很喜欢伟大的艺术家林伯特的油画，陈列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的油画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徒弟画的。
真的吗？
不错，很多都是他徒弟画的。但是请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他的徒弟在他指导下画这些油画，不过后面的事更精彩。这位伟大的天才艺术家林伯特在油画完成以后，不论作品如何，他都会拿起他的画笔，大笔一挥，在这里在那里做一些改动，本来平淡无奇的作品突然间闪耀出光芒，立刻呈现出不同的气势。经过林伯特画龙点睛，杰出的作品就产生了。
哇，不得了了，果然是艺术大师。
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原来林伯特中风了，所以他只好把初期绘画油画的工作委托给徒弟。有的时候做徒弟的少不了可能会有这种想法，说我们的努力根本不算什么，可是只要师父最后大笔一挥，整幅画就亮起来了。可是师父林伯特不断地强调，哦不，你们所做的十分重要，请相信我。我想神大概也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吧。我们告诉神，天父，我们的能力有限，做的事也不过是非常的普通，再普通不过了。可是神却欢喜地说，我会使用你们的手所做的工作，我带你们到世上来，把救恩放在你们心里，我使用你们，你们相信我吧。
谢谢牧师。
谦卑的君王，甘心卑微顺服，舍命在十架上，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我的意志无尽。
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牧师带领的其他查考的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讯息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下次同一时间，蔡伯恩牧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约翰福音，别忘记收听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。